有没有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有些事情要分享、感恩或者带祷的？有没有？大家都没有感恩带祷的、带球的？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OK，
算是感恩吧。
好，你说。
昨天我儿子他那个跟我讲，他说爸爸，他说我能够证明有上帝。那我一听，哎呦，我说你居然把这个人类的终极问题你都搞明白了。我说那好，你给我讲一下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想啊。既然有天堂在那儿，天堂不可能就自己就这么蹦出来就在那儿，肯定得由某个人来创造它。那谁也在世上谁也没有这个能力能创造它。他说，我说那所以谁能创造？他说只有上帝才能创造。他这就证明肯定有上帝。我就想，哎，我说他七岁。哇！所以我说，哎，我说感谢主，我说不知道他是小脑筋里面怎么想的，说就想这些问题啊。
是。
看来我说还是挺爱他的。
是。
要感恩。
感恩是小孩子很单纯哈，小孩子真的很单纯。我们也继续为想到 Park 他的耳朵，真的经过主的医治哈，真的是现在真的这么慢慢长大。我知道 Rick 的心里面就是希望把这孩子带到经历主、认识主，啊，有没有其他的带导的？好，那我就提一下，我谢谢大家的弟兄姊妹们，有的已经知道，有的不知道的带导，我的大女儿礼拜几啊？礼拜三早上啊，生了一个 baby 啊 ，baby girl， 我现在是正式的成功了啊，正式成功。记得前几年，我出门在大陆上面到处走的时候，有一次我心情不太好，因为我在一个车站，我让位在等火车，我让位给一个妇女带着孩子的，结果她马上跟那个孩子说，跟爷爷说谢谢，跟爷爷说谢谢，哇，我一下子就觉得怎么会叫我爷爷，然后后来到了下一站呢。我在上海的街头，因为要过到另外一边，那个我看看这个怎么过呢？要走那个天桥，轿车也不是，不轿车也不是，下了公车嘛。好了，我就提了那个一个行李，我就上天桥，然后再下。那旁边有个人看我提得很狼狈，他就说：“哎呀，你老人家怎么不叫个车子啊、给你带过去？”所以那个时候被人家叫老人家的时候，好像心情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那这一次他生了以后，很多有些我发了一个 email， 很多人回 email 就说金公公，说就叫金公公，说恭喜你。我反而觉得好像是很高兴，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开始生产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疼痛哈，他没有什么疼痛啊，真正痛的时间大概就是30多分钟、40分钟啊，所以真是主的恩典临到他啊。他们现在已经在家里面了。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查啊，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啊，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要查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继续读，好吧？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来，你要写信给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我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尽管下后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的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正在我的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而有的就应当听。好，今天我们查的时候，我打算今天就缓下来，我就只查一个教会，因为上一次我查了两个教会，那么有的主他们反映说东西太多了，他们要分享的时候没有时间所以我想我就接受这个建议，我就缓，这样也好，我一个教会已经查了一半，因为前面有点急，想让大家有个概念概括。那么我们讲过这七个教会是在历史上，在地理位置上是具体的，在爱琴海那附近那有七个是具体的地名的教会，可是我们也说过，在代表在教会的各个时期里面，各个阶段里面都有这些教会的情况它出现。所以我上次给大家看的那个表，如果按照时代主义的说法，它从第一个以弗所教会，从使徒时代的教会后期教会开始一直演变，接下来经过四美拿，经过别加摩，经过推亚推拉，一直到最后老底家的时候，每一个阶段的教会都可以在教会历史上看到它具体的实现。可是我们也说过，事实上虽然有这么能很容易借着教会历史上的每个时代的情形来讲解，来对照每一个教会的其中的情况，可是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事实上每一个教会的情况，任何一个在地上的教会都可能具有这七种教会完全的这些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都能够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上一次我们讲的，到了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我们说那是在教会历史上面最黑暗的时期，经过了虽然从使徒时代到了受逼迫，后来到了妥协跟着教会就跟政治挂钩了以后，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来到了撒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它的名字，它这个撒迪这个名字就是恢复跟余数的意思，很有意思。这七个教会的名字好像它本身那个名称就讲到了这一个教会在某一什么的情况之下。所以在对这个教会撒迪教会的情况，有时代主义者他就认为这一个情况是在黑暗时期，经过十字军的东征以后，整个教会卖赎罪券到了非常堕落的情况以后，突然有人马丁路德，尤其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里，他们那些历史上神所用的仆人给他们勇气，他们开始恢复了属灵的真理。所以用着这一个角度来读这个撒迪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来看一开始的时候，神对着这一个教会他就特别的来介绍他自己，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你注意到这个教会讲到恢复，我讲了他的名字叫恢复，你会发现前面四个教会好像是一直走到底谷了，从以弗所教会经过四美拿，经过别加摩，到了推亚推拉，一步步的走到最黑暗最黑暗的深层的时候，突然好像要开始恢复了，要开始恢复了。而你发现主对他自己的介绍，对他自己名称的介绍，也跟以弗所恢复到以弗所教会的情形很相信。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介绍的时候是说，那个行走，那个有手中握着七个星行走在金灯台中的人子，他这样介绍。可是到这里的时候很相似，他说那个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那这个有字 就很有意思，这个有字在这里，就我们看到神他对着教会是有完全透视的能力和权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我们发现到，在恢复的阶段里面，事实上这个是讲到那个恢复的后期，恢复了过了以后，改教运动过以后，这个情况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着明说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这一句话怎么来理解呢？这怎么来理解呢？当然我们如果说以那个时代主义的那个现象来理解，就比切入来可能比较容易了解。那个时候讲到当这个改教开始恢复的时候，它主要的恢复的是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还有马丁路德要恢复的乃是一个个人可以读圣经，不是只有那些神职人员来讲解圣经读圣经的这个。所以当他这些人开始恢复的时候，可是他所恢复只不过是这些真理里面很少的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持续的时间不久。因为当马丁路德开始这样改教的时候，教廷就要杀他，教廷国王那各个地方要来找他的时候，马丁路德他就寻求保护，于是他也就投奔了其他有权势的地方的郡主，结果慢慢的他仍然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教会跟政治挂钩的这个局面。所以这个在这一句话我们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一句话里面就讲到说，我真的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人虽然经过了一些运动，讲起来好像是改革恢复了，其实骨子里面还是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这一句话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说我们不要一直把罗马天主教，虽然这个在基督徒里面解释这个说罗马天主教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有很深的堕落，可是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历史上是事实。可是改教以后，就算是更正教，就算今天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教会里面，仍然充满了堕落，仍然充满了很多的与政治与其他的世界挂钩的情形。所以这些指责的这些所提醒的话，不是对某一个时代的人讲的，而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轮到我们每一个人信徒的身上，我们也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按名是活的，可是我们其实是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一句话对你是怎么样的提醒。按着名你应该是一个做教会领袖的，可是其实你里面充满了败坏，充满了人家看不到的邪情下品，充满了许多的不义。所以这个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也有许多的难处，包括我们个人按着名我们应该是做家里的头的，我们应该负家庭的责任的，可是今天也有许多人其实你是死的，你应该做一个好的母亲，你应该管教你的孩子，结果你在你孩子身上一点都没有能力，一点都约束不了。所以这些话主的眼目这样的力，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时期的人，他都有一个一针见血的一个指责啊，一个提醒。我很感谢主，我觉得每一次读这个启示录的每一句话，我一再的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应用。凡听见这个话又遵守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每一次读完经，我们每一次查完一段的时候，你就要看今天这一段经文对你哪里有提醒。如果我没有经过我的弟兄的同意，不过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提一下。像上个礼拜我们查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说那有两刃利剑的，对不对？讲到他能够分辨人的心思，人的那个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圣灵光照用着他的话，使我们的心、我们的魂与魂、我们的骨节、我们的魂与灵都能够把它剖开，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把它辨明。上个礼拜当我们查完这些经文的时候本来大家收拾完我们就回去了，我也回去了，我关了灯啊，大家弄完我也走了。我走到路上，刚刚出了不远，哎，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东西忘记带，我有一个东西忘记拿，所以我就转回来。那时候差不多10:40了， 那我进来，我才一开门的时候，我就听到电话铃响。而10:40有谁会打到这个电话？正好就在我要进门，结果我就赶快去接那个电话。我一接的时候，有个弟兄他就在电话那边就跟我交通，他说今天晚上我们查了经，我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我要回到家，可是我心里面非常的受主的指责，我心里不平安。哎，我说你的分享很好啊，非常好啊，因为我在场，我觉得非常的好。可是他说不，我觉得我里面我好像主光照我，他说我在分享的里面我有一点论断，我有点骄傲，所以我一路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不安，非常的不安。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祷告？弟兄姊妹，我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我跟他讲，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真的没有觉得。可是我就想到了这句话，哪有两刃利剑的？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用到神的话。你知道，我差不多都要流泪了。我真的在电话那边，我真的求神祝福我的弟兄。真的，你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那神知道万事。你看我如果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打电话回来回到教会？我们10:00结束，我应该10:15、10:20我就应该离开了，可是就进来就接到这个电话。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活的，你一定要，我每一次都希望能够让弟兄姊妹知道神的话怎么用到你的身上，让你是越来越被剥落，越来越把我们里面的那些心思意念在主的面前光照，能够得到主的恩典，得到光照，更圣洁，更像主。所以主对这样的教会说，你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将要死的。对一个按着你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人，你就说，那你我已经非常无力了，我也知道我是一个草包，我外面有徒有虚有其表。可是神说你要警醒，我告诉你，我虽然知道你的软弱，可是你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恢复你。我给你一条路，我警告提醒你，你要警醒，要继续去坚固那剩下快要死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软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觉得你都不要来管我，我自己顾我自己都不行了，我已经不行，我完全没有办法，为什么我还要来管那么多的事情？可是弟兄姊妹，这里神说你要去坚固，你要去坚固，你那些快要死的，快要衰微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真的踏出我们的这一步，尽我们的能力，你就发现你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你会被神再一次的拔起来，再一次的拔起来。哦，有的时候，我们多少的重担落到我们身上。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不可能再接，再有的我都已经满了，我已经这个头都炸了，已经有这么多的我的工作的问题，我的家庭的问题，你觉得你已经吃不消了。可是神说你要去兼顾那些快要死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走出你自己，你出去，你仍然靠着主的恩典，你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要让你再活起来。虽然这样的一个人，神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身边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是几乎是没有神完全眼目遍察你，可是神说我要给你一条路，你要怎么样回转，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你发现，我们发现神仅出了一条恢复的路，就是从回想你是怎么领受的。很多时候我们领受的东西我们不回想，我们不回想，领受就领受就飘过去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把神的话回头过来想，应用到我的生活里面。所以我想我们在查这个经的时候，我想上个礼拜有好几位跟我讲说，不，我们能不能慢一点啊？每次查一个教会就好，因为查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可以应用到我生活上面的，以后查到后面比较难的地方，或者那个怕引起太多的争辩的那个地方，就查快一点。我想我接受这个建议哈。那所以每一次我会再回想一下前面的有一些，让我们把这些道理我们能够扎根 怎么听见的？我们又要遵守，并且要悔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实际的例子，要悔改，我们就要转过来。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因为我们如果不警醒的时候，神又对于主给我们的警告，神给我们的预兆，这个时代的预兆，你完全都就这样让它过了。就这样让他过，你也不警醒，你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你应该可以悔改的机会。然后到时候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童女，那个没有在灯里面预备油的童女一样，我们就在那里哀哭切齿。好，第四节他说，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里讲到，你看每一个教会里面，注意，一直到现在为止，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几名，都有一些得胜者，就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虽然主指责这些教会，可是他说还有几个名是圣洁的，他们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注意到这里讲到穿白衣与我同行，然后第五节讲到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这里就提到了两次穿白衣，就提到两次穿白衣。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穿白衣，我们来看那个我的讲义的第四点，下面的第四点，白衣这一段我们来读一下，好吧？这个白衣啊，我们注意启示录里面有六次提到，有六次提到白衣哈。不过今天这里讲到了两次，我们就把这一段读一下。第四节白衣，这里来，白衣凡被提有份的得胜者都要有白衣穿，每一位信徒在因信称义重生时有用羔羊的血洗净的白衣，但得胜的必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被神肯定的义行。好，配得过穿白衣，这里说配得过不是指得永生，全不是指得永生，不是指我这个标点符号要不是不是指这一个叫配得过穿白衣，这个不是指我这应该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得永生完全是恩典， OK， 我回去再想想这怎么样，而是指得胜者的赏赐是名副其实的啊。因为这里讲到白衣指两方面，白衣在圣经里面指两方，一个是刚刚得救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就被称义，这个叫一个白衣啊。可是，在启示录里面，这里一再讲的是要配得穿这个白衣，就是用讲到圣徒他的行为。你看，发现我列出来启示录里面几个地方，讲到那些殉道者，神要把白衣赐给他；讲到得胜者要参加主的宴席的时候，他们要穿那个洁白的细麻，那都是讲到圣徒的行为啊，因信称要有行为的啊。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也很清楚的讲到，我们信心必须要有行为，这样来显得出来。好，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在这里哈，我们当然从正面来讲，穿白衣的根本就当然就在生命册上有名字啊。那么可是这一个地方就有一点啊，许多读经的人在这一个方面就讲对于生命册上涂名的这一段，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一个难题啊。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上次读的，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讲一下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上次的我也没有后面也没有好好的，也没有时间再提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十一节讲到，不是上次，在前一次啊，讲到士美拿教会的时候，他说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第十节啊，第十节。然后十一节呢？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而有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注意在这里讲到得胜者，在士美拿教会是至死忠心的得胜者，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那一次我有稍微引用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呢，讲到启示录的后面，讲到二十章那里，讲到说就不再丢在地，不信的人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对不对？要丢在火湖里，那就是第二次的死，那里讲到。所以说得胜的人，至死忠心的人，就是这些有穿白衣的，这些靠着神的因着行为称义的得胜者，他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毒鸡的人就在这里讲了，所以你要注意，他这里不是说不受第二次的死，那当然不会受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为了撒旦跟那些不信的人预备的。他说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什么叫做第二次死呢？就是地狱的火湖的害，那是什么呢？那这一次我听的弟兄们有去上福音营回来有分享，说到那个讲员讲到了什么叫做地狱，你们去听啊。他说什么叫地狱？地狱的苦，他讲到地狱的苦主要的讲到是没有光、没有爱、没有神的地方，那个叫做永远的地狱，你是永远单人房的啊，单人的，没有麻将搭子，没有什么，没有的，不是你的朋友都可以在那里等你，没有的，你是在永远的孤单里面，那里没有神的爱，没有光，永远的漆黑，永远的悔恨，那个叫做地狱。当然有许多人就讲说那不是地狱也是一个地方，因为他很多圣经的经解他也可以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等等等等，他可以讲到地狱是个地方。可是我想我们就不管是不是地方，那个不太重要，当然有这些，因为是个地方，那个地方也一定有那种死的状况，对不对？就是我刚刚讲的，没有光，没有暗，没有爱，永远的孤单，就算是一个地方，不管你说是在地球的地心或者在哪里，那个不太重要，有没有地方，因为当那时候也有许多读经人说，那个时候我们天地都要废去到了永世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这些形体了，没有这些形体，所以你讲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完全超过我们人的理智，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不是这个身体了，是永远烧不掉，可是永远的痛苦的。所以我想我们比较注意那种地狱的那种害，就是那个黑暗，那个死亡，那个悔恨。为什么圣经我很强调，我注意，因为这一个观念进来的时候就解释了我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讲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的，那你说凡恨人的就杀人的，凡是杀人的他就不爱弟兄的，你恨人你就是杀人的，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诶，那个时候我读的，我说怎么杀？那大卫是杀人的，他到底得救不得救？他说就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如果我们用这一个解释来体会的话，我觉得我就能接受，就是说你杀人你恨人的时候，你里面充满了黑暗，充满了愤恨，甚至你后面有很多的悔恨，那你就没有那个永生的实际，没有那个永远神的同在的那个平安在你里面。那么读经的人尤其后来有些读经人他就发现说，你说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这是教会里面几天来一直吵的问题。那么后来我也看了很多的地方，真的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不是试着在今天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天讲了也不会解决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这个题目我想可以不必再讨论啊，不必讨论，我只是在这里给弟兄姊妹提。后来就有一些读经的人，他中间出了一个国度时期的，也是就是后面我们会查的千年的国度的时候，他讲到神的国度里面说，在黑暗里面要哀哭切齿的，这个讲的不是指永远的审判，乃是在中间有个国度，就是启示录我们以后会查到有个千年的国度。这个千年到底是不是具体的一千年，或者这个代表的其他属灵的意义，那是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啊。所以他讲到说有一个国度时期，在那里的时候，就说这些失败的信徒，像希伯来书，尤其希伯来书第六章跟第十章讲到那些得知真道他又故意犯罪的人，就再没有恩典给他了，他就再没有了。那这些到底叫说得知真道，我已经信了主，我又故意犯罪又不悔改的人，就再没有恩典给他，那他到底得救不得救？那是意思上来是要永远永远死亡了。那或者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那个有十个那个仆人，不是他说 那个不忠心不良善的仆人，他说就丢在黑暗里面要哀哭切齿的，已经讲仆人已经是在跟着神在他家里的人的时候，还有葡萄树不连在我的，反正连着于我的就结果子，不连我的我就把它剪下来丢在火里烧了，那这个烧是不是就下地狱，就等等，那既然已经是连在我里面已经有我的生命了，那怎么剪下来？所以有很多的经节，耶稣说凡是我的羊，就没有人可以把他从我的父的手里夺去，对不对？他就永远不会灭亡，他讲的永远不会灭亡。所以有一个信主的人，我的名字在创世以前我们早就印证是在生命册上，我们是会得永生，这个是完全的把握。如果连这个都没有把握的时候，你就想想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如果给我们一个救恩还要靠我们的行为，那我想从逻辑上来讲，这个救恩就不可靠，这个救恩不可靠。所以当我们接纳主，我们真心相信主的时候，我们相信说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父神的手里夺走，某个也不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只要信耶稣基督，我曾经有过觉知，我真实的悔改的时候，你就算是你偏离的，有一天你还要听到神的声音，你还要回来，你会回来的，会回转的，除非你是根本就没有真的得救，真的得救。所以在这里加入了一个国度的奇专的说，那么包括尼托真在内，有一些圣经学者，他就来解释这一段，就说这些失败的信徒，在勇士里面中间有一段，他把这个教会把整个勇士里面分成三个时期，第一大段叫做教会时期。就是当神向人启示，尤其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叫做教会时期。凡是在这个还有得救的这个机会中间得救的人，在这么长的时期的人，都是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可是当主耶稣再来开始的国度时期，有个千年的时间的时候，那个叫做国度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先审判先从神的家里开始。所以一些信徒，你信不了，你又跌倒的，你又不认主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要受有其他要受地狱的火的害，要受这个要有黑暗，暂时的黑暗。那这一段情况圣经讲的不多。那么经过了这个到羔羊要坐宝座，真的这些过了以后，进入勇士里面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些人仍然可以得救，仍然在永生的在生命册上。所以这是我把我后面这一段我把它揭露出来我在第五点里面，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看，这只是一个说法这是一个说法。那对我个人来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解决我一些的问题。我看你不一定要同意你不一定要同意，可是在这里我就说我也不想落入争辩的里面，因为这个好几派的人说法的时候都可以引经据典。不过让我们来明白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这一段里面特别讲到凡得胜的要这样穿白衣，这是从正面的来讲，凡是在行为上面你能够不沾染这些的，你是真正的恢复的，我们有这个把握，我们必不从生命册上名字被涂掉，而且有一天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都要被承认。这一段话你跟马太福音里面讲说，有人奉我的名赶鬼传道医病，可是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或者保罗使徒们也说，如果是不在人面前，你如果不敢认主的，主也不认你主人。这个讲到的都是一些失败的信徒，一些失败的基督徒可能要受对付，将来要受的一个光景。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这里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而有的就应当听，就是对所有的人，我们不但听到，我们听懂，而且听见听懂，而且我们还要听从这就是今天这一段沙迪教会的光景。 好，我们最后我们把我这个讲义的最后三行我们也读一下好吧，这一个我们可以说从前面几个教会这两个以弗所跟撒底教会，我们来看看它有一些什么对照的情形。来，主提醒以弗所教会，他是右手拿七星，对撒底教会是有七星的。以弗所教会是从使徒时代爱心中的堕落，撒底教会是从推亚推拉教会黑暗中的恢复。以弗所有行为没有爱心，撒底暗明是活，其实是死的，同样逃不过主的眼目。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我这一段就讲解到这里，今天稍微时间长一点。那么你们在小组里面，你可以把上次你们如果说因为讲到推亚推拉跟那个可能有很多你们如果小组你们没有讨论到的，那么今天可以用点时间以后我几次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今天请吴器特别把这个架起来了哈我想我会找另外一点有一些碟片的一些补充的资料包括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阶段，以后我们查一路路查下来的时候我可能会放一点影片一小段给大家看能够增加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就分组哈。潘俊潘弟兄，你们今天你到第三组好不好？你到超凡，就说你带着超凡，哎呀，你等下跟着超凡上楼上，好不好？其他人应该都有组了哈。好，那个好，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分组，我们尽量在十点每一组也是在十点就准备结束，不要拖得太晚。